今天我介绍来这边正道潘秋松牧师，这两天已经有好多位参加约伯记的讲座，大概已经都认识，但是其他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感谢神带领他仆人，他是三十二三年前蒙神呼召专心做传道的工作啊，前十多年是在牧养教会，然后神就特别呼召他专心从事文字神学书籍的翻译，以及到处以训练班圣经研究班来造就圣徒。那现在他是美国麦种传道会的总干事，麦种翻译了很多很好很有水准很有深度的神学书籍和圣经注释书籍。各位如果想多下功夫，刚才唱的是吃神的灵粮啊，喝神属灵的饮料，那么他们出的呢都是非常美好有深度的一些灵粮，麦种出的书，所以各位将来可以去上网也好去找这些书籍帮助各位啊。那么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开这种神学训练班啊，造就很多圣徒。这两天在我们中间开约伯记啊，是非常不容易而满了神恩典智慧的书。今天下午还有3个小时啊，各位若是前两天没来啊，我不知道还欢迎不欢迎啊。潘牧师点头了哈，以前我在别的地方我是不欢迎的哈，你头上没听尾巴来听了搞不懂的哈。不过潘牧师宽怀大量，如果以前没听下午想听的啊，还有3个钟头，约伯记的最后结尾应该也是最高峰最高潮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潘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
人生像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形容词，形容人生的快速，我们会说光阴如箭，岁月如梭。刚刚看黄牧师站在台上，我就想起40年前，在台北的林森南路的一个地下教会的里面，我问黄牧师的一个问题。那时候郝牧师是在神学院的里面还在求学的时候，而我是一个高中的孩子，刚刚信主，但是读了书了之后发现一些问题，我就他在教会的里面来讲道，我就请问了他。一晃眼40年就过去了。人生像什么？有很多很多的比方，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人生好像一张心电图一样，心电图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一定就会有上下起伏。一旦你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了，你的心电图就只有一条的直线了。因此人生在世，约伯记说必有患难，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生在世一定会有起伏跌宕，而每一次当你的人生遇见了这些的起伏变化的时候，你都能够感受到人生的冷暖。当你顺利，当你整个的前景看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人试图与你建立起关系来，你会察觉到里面的脸色的改变，你会察觉到人对你带有着某一种的期望。但一旦你遭受到人生的一些挫折打击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离你而去，不仅仅离你而去，你还会找到有人还会趁机的踹你一脚，试图再把你踩在脚下。难怪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一种的雪中送炭的少，但是呢锦上添花的多。所以人生确实有许许多多的滋味是我们每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知道的。即使如果我自己的生活圈子相当的狭窄，但是呢你如果把一切的生活关系脱离掉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不管是朋友的交往的，即使你把所有的生活范围缩小到自己的家人里面，亲如父母儿女，你会发现，难道你不觉得在我们刚刚所描写的许多的时候也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人的身上吗？多少的家庭你会发现到也呈现出这样的一幅的画面，当你落难的时候避之唯恐不及，而当你发达的时候人却又带着某一种的期望的来接近你。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写照。可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到第4节，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不同的景象。这一节的经文说，看哪，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的仆人。一开头用一个看哪，是跟前一章最末了一节成为对比的。前一章的最末了一节也有一个看哪，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两个看哪，一个看是让我们去看这世界上的偶像，不只是人所铸造出来的偶像，人所追求的一切用来取代神的事物也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但这一切的偶像都是虚的，都是空的，甚至于也都许多的时候反映出人世间的这种的冷暖的情景，也透过这些的偶像的性情都能够显明出来。但是在42章一开始用另外一个看啊，把我们引向另外一个焦点，让我们来看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在这里描写他是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当然对于这里的神的仆人有各种不同的讲解，尤其因为以赛亚书的里面有四段经文是属于所谓的仆人之歌的，而这就是其中的第一段。对于这四首仆人之歌里面的仆人究竟是谁，学者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可是我深信每一个读过圣经的人，我们都会想起来，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句话会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不仅仅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再加上接着下去的经文，马太福音的12章更是把接着下去讲到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的这一段经文，把它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的12章这里这样子的记载，在17节开始，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 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把它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在哪一点呢？马太福音十二章是有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证实说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态度，强调的是他的不增进、不喧嚷、不扬声，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当众人要为他来传扬他的名，宣扬他到底做了何等伟大的事的时候，主耶稣却吩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所以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可以切入的，像马太福音十二章是从这个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的角度来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可是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对这一个耶稣基督，或者说对犹太人所期盼中的弥赛亚，对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有多方面的描述。不仅描述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描述了神将他自己的灵赐给这一位仆人，成为这一位仆人来履行他的职分，来忠于神所给他的托付的时候他所依靠的力量。这段经文描述了这一位仆人他来履行他的职分的时候他所用的态度，就是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当然这一段经文也强调了他的职分，或者说他的使命、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里说到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而且呢，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在一到四节这短短的四节经文的里面，一连三次的提到了公理这个词。所以公理这个词将会成为这一整段的焦点，这是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一位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可是他怎么样又将公理传给外邦呢？他倚靠耶和华的灵，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但是当他来到世上要将公理传给外邦的时候，他会遇见了一群的人，或者说他特别的是为着这一群人而来的。这一群人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称他为压伤的芦苇，称他为僵残的灯火。他为着这些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特别来到人世上。你会发现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不一样，他不是那一种的锦上添花的人，他不是趋炎附势的人，他不是在你落难的时候还要把你踩下去的人。他是特特的为着压伤的芦苇而来的，他是特特的为着僵残的灯火而来的。而这里描写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把它给吹灭。相反的没有说明它做什么，可是你可以从中揣摩出它要做的工作，一直到它把公理给传扬开来。他说他必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而并且这里描写说他一定要完成。这里的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可能有多种的表达的方法，可以表达的公这个公理必然要传开，一定的。但怎么样能够传开呢？必须跟下面所说的有关联。他说他不灰心、不丧胆，虽然遇见了许多的挫折，遇见了许多的艰难，他不灰心、不丧胆，一直到他在地极 在地上设立了公理，而且呢，众海岛最遥远的地方都要等候着他的训诲。由于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很丰富，今天早晨我要把焦点放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二节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的时候的焦点，但是我今天早晨我想把焦点放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我要分四方面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第一，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谁是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这里也没有给我们明白的说明。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斯布真的，在他一篇讲章的里面，他说到这里的压伤的芦苇是指着人悔改归向主的第一个阶段，圣灵先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被压伤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这里呢，有我们可以投靠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相信了他。因此斯普真说，压伤的芦苇是指着一个人悔改归主的第一步说的。而僵残的灯火呢，斯普真说僵残的灯火是指着一个人信主之后，曾经爱主，曾经热心，但后来呢却冷淡退后了。这个是所谓的僵残的灯火，虽然已经不再那么样子的明灯照耀一样，不再那样强烈的火焰，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熄灭，它里面仍然有着一点的火花。所以斯普真说这是指着一个人信主之后的短暂的退后说的。可是我个人觉得似乎不需要把这两个区分的这么样子的清楚。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可能只不过是一幅图画的两方面罢了。芦苇是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却已经被压伤了。不仅仅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还在基督之外的人是一个压伤的芦苇，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压伤的芦苇。而僵残的灯火，这里的僵残的意思是冒烟的。你看见点起一个火把，什么时候这个火把快要熄灭掉的时候，就只剩下烟而已了。或者你看见一堆的柴火点燃了之后，没有看见的它的火光，可是呢只有看见冒出来的烟。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叫僵残的灯火。而事实上僵残的灯火也不仅仅适用于那些已经信耶稣之后，但是呢渐渐的冷淡退后，我们心中的火焰不再熊熊的燃烧，只剩下一点点的些微的火花而已。连不信主的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仍然有神的形象的火花在我们的里头，只不过已经是那样子的微弱，没有办法把神的光给照射出来。因此我倾向于把这里的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放在一起来看，看见我们人生的在许多的不同的阶段的里面，我们都有可能走入到这一种的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的这种的处境的里面。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像那一个用香膏抹主的有罪的女人一样，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这个故事，描写到有一天主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家里去吃饭，主耶稣去复习了。这个古代的中东地区的用餐的习俗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被邀请，你不能入席，但是你可以在旁边旁观别人吃饭。 因为他们的宴席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吃饭的场合而已，他们的宴席呢，常常也是，特别是邀请一个拉比来家里头的时候，那常常是拉比呢，趁着这个机会来把神的话教导给众人的机会。所以他们常常会在这种场合的里面，开放给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的。但没有想到那一天，这个主人万万没想到，他邀请了耶稣基督来复习了，可是竟然有一个恶名昭彰的女人悄悄的也溜了进来了。趁着耶稣在那边坐席的时候，这个女人把一瓶的香膏打破了，倒在耶稣的脚上，在那里哭。这个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如果是个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这是个罪人，这是个罪人。所以如果他是个先知，他不会让这个罪人碰他的。如果他碰，让这个罪人碰他，就证明他不是个先知。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当她一出现的时候，人就认得她是一个罪人，甚至于可能是个妓女，或者其他的犯的不道德的罪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人不敢出现在公众场合的里面。那一天她鼓足了勇气，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众人的眼光的焦点，必然想到了这一点了。耶稣基督是那一天的宴席里面的主客，结果他却出现在那个场合的里面，挨近了耶稣，并且把这样一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人怎么不会对他指指点点呢？人怎么不会对他说东道西的呢？因此我们会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是个罪人，没有错，这是一个压伤的芦苇，这是一个僵缠的灯火。或者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你可能爱主，信主，侍奉主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遇见了一些的挫折，遇见了一些打击，遇见了跟可能或许跟同工之间的一些的冲突，你看见了一些让我们觉得失望的事情了，你对主的爱也就渐渐的冷淡，也就渐渐的退后了。你也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你也是一个僵缠的灯火，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藏着许多的伤痕。如果你在教会的里面，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不会有太多的伤痕。但只要你在教会的里面，你是一个局内人，你是一个真正的参与在侍奉里面的人，我敢向你保证，那绝对不是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意见，你会看见各种不同的性格在那里显露出来，包括我们自己的在里面。因此在这里会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会有不一样的意见的摩擦，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做法的坚持，以至于造成了我们人之间的伤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一个伤痕，我们都被压伤了，我们的火都快要被熄灭掉了。或者好像我们可能我们的天然的性格，我们可能我们就比较软弱，像新约圣经里面的提摩太一样，他可能生性比较稍微软弱一点，所以保罗甚至于写信给他的时候说，我纪念你的眼泪，你经常的流泪。提摩太身体又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比较性情稍微软了一点，以至于再加上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所遇见的各式各样子的难处，这么一个年轻人要承担起这么艰难的局面，提摩太确实力不能胜。保罗必须要写信告诉他，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而不是那个软弱的害怕的这样的灵。 所以我们可能有人生的各种不同的处境，人生的各种的不同的境遇里面，我们都有可能是这一种的压伤的芦苇僵缠的灯火。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描写的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面对着压伤的芦苇，面对着僵缠的灯火，他所处理的方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芦苇何等容易压伤，芦苇是在 河边飘动的，好像主耶稣当人家他主耶稣在问那些的犹太人说，你们到野外去要做什么呢？你们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芦苇摇来摆去，风吹动，但是芦苇经受不起一点的重量，有些时候可能一只的野鸭站在芦苇的上面，可能芦苇就折了，就压伤了。有的时候行路的人从河边经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芦苇，可能就把芦苇给压伤了。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多么容易有这一种让我们受伤的机会，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无论在什么样子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可能是被压伤的人，我们也可能是压伤别人的人，这是两面的了。但是一般的人面对着被压伤的芦苇的时候，不会觉得珍惜，因为芦苇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价值，他不会看重这个芦苇的价值，所以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压伤的芦苇有什么关系呢？甚至可能觉得压伤了就压伤了，或者压伤了可能更 伸出手来把它给干脆给折断了算了。这是我们人会有的情形，特别如果是世上的那一些有权有位的人来说，他们更是如此。你看见那许多的帝王将相，他们不就是如此的吗？当你有价值的时候，他会利用你，一旦你没有什么样子的用处了，他们根本把你弃之不顾，甚至于把你给毁掉了。多少的老兵是如此，多少的退伍军人是如此。不仅1949年之后的台湾有许多这样子的老兵，连在美国有多少的从伊拉克从阿富汗的战场上面退役下来的这些的军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萧条，没有人照顾的那一些可怜的处境。这是我们世上的人对待压伤的芦苇，对待僵缠的灯火，他们会有的态度。可是在这里描写有一个人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了他，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缠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这里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点，他不折断，他也不吹灭。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个有罪的妇人一样，当那一个法利赛人心里嘀嘀咕咕说，这人若是个先知必知道这女人 是谁，她是个罪人。耶稣的确是个先知，所以耶稣问这一个法利赛人说，西门，我问你一句话。主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比喻，讲了欠债的人的比喻，欠债多跟欠债少的，当被债主给宽免了他的债务的时候，哪一个人会爱这个债主爱得多呢？法利赛人说，是那一个更多的债务被宽免的人。主耶稣说，是，你说的对，我进来了，你没有给我洗脚，你没有给我膏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他用眼泪为我洗脚，他将膏油抹在我的脚上，因为他的罪更多的被赦免了，所以他的爱也就多。但那赦免少的， 爱也就少。然后耶稣对那一个女人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压伤的芦苇，是一个僵残的灯火。当她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躲得她远远的，不仅仅躲得她远远的，而且指指点点，甚至于吐唾沫在她的身上。这是人所不齿的一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却如此柔和，对这个女人不仅仅接受了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用她的香膏所表达出来的爱，而且主耶稣还用他的话语，用这一段的比喻，用跟这个法利赛人之间的这个对话，间接的安慰了这个女人，更直接的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或者像许多的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所遇见的一样，当你遇见的侍奉上面的挫折打击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觉得你不再有用处了，然后就把你给撇在一边了，看你没有价值了，就认为你这一个人不配来跟随他了。相反的，主耶稣要用各样的方法来爱你，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挽回你。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说弟兄们，你们当中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当中那些属灵的人就应当要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过来。耶稣基督借着许多的人来完成这一种挽回的工作，不仅他不压伤，他不折断，而且他要把我们扶持起来，他甚至于可能要给我们重新的进行栽植的工作，把我们移植到更适合照顾我们的地方。僵残的灯火它不仅仅不吹灭，而且它可能要更加的把我们的火心给吹旺起来，让我们的火可以重新的燃烧。好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一样，要将圣灵的恩赐再一次的眺望起来，如火一样再一次的眺望起来，表达了连提摩太可能在侍奉的过程的当中，他也可能已经是只不过就是一个僵残的灯火罢了，还需要保罗这样一再的鼓励他，扶持他，帮助他。这里所讲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温柔。难怪马太福音十二章在引用这一段经文之前没有多久，正好描写了耶稣基督的另外一幅图画，那是我们众人所熟悉的。主耶稣说，你们劳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面对着人生中的劳苦和重担，无论是从罪恶而来，是从我们的艰苦的生活环境而来的，是从我们复杂不容易应对的人际关系而来的，是从我们在承担着一些的工作，一些的侍奉的责任的时候而来的，我们都有可能经历到了压伤，我们都有可能经历到了僵残冒烟的这种的状况，不仅仅好像没有什么样用处的，而且可能冒出了呛鼻的烟，让人觉得干脆把它给踩熄了算了，泼一盆水就把它给完全的熄掉，免得这种呛鼻的烟还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可是这里这一位仆人却不是如此，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他欢迎所有的压伤的芦苇到他这里来，可以得着安息。他欢迎所有的创伤的人到他这里来，他要为你缠裹，为你浇上酒，包上浇上油，给你包扎缠裹，照顾你，扶持你，让你的伤痕可以逐渐的愈合，可以逐渐的痊愈，让你的火可以慢慢慢慢的再点燃起来。这是这一位仆人。第三，这位仆人他的工作的目的在哪里？这位仆人他的工作的目的，这里一连三次的强调要把真公理给传开来了。什么是公理？公理这个词非常难翻译的一个词语， 这个词在旧约的里面，它是跟一个君王或跟一个法官有关联的。旧约有一卷书叫《士师记》，士师这个词就跟公理这个词是来自相同的一个字根的，都表达了审判官秉公行义来执行法律的这种情景。但是这个词更是指着一个君王坐在君王的位分上面来治理他的国度的时候，让整个的国度可以井然有序。因为一旦国度的里面可以秉公行义的话，那么所有的不义、所有的不道德都消除了，那么照着法律来治理通行整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那种井然有序的情景就是这里所说的公理。因此公理这个词不是只有表达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他要让我们的所受到的创伤可以得着医治，可以得着恢复，他不只是要把那个压伤的芦苇给扶正，不只是要把那已经冒烟的江残的灯火把它给吹旺起来，他更是要来到这个地上以君王的身份来治理神的国度。他要照着神的话语来治理他自己的国度。因此当一切都遵照着神的话语而行的时候，进入到一种井然有序的状态里面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公理的建立了。讲到了公理，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呼召我们，要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不只是讲到我们个人的得救而已，不是只有讲到我们个人的可以得享安息，歇下我们一切的劳苦而已。这里所说的乃是我们是要进入到一个国度的里面，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有国度的君王，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有国度的律法。君王是我们需要顺服的，而律法是我们要遵从的。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不能够为所欲为，不是得到一个许可证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范围里面然后就再也不管了，我们可以放肆了。不，这里是一个国度，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需要井然有序，那就这里所说的公理。最后一个点，他不灰心不丧胆，描写到这位仆人他要把公理给传开来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方法。但是什么叫灰心，什么叫丧胆？当讲到灰心讲到丧胆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必然也会遇见挫折，他必然也会遇见打击，必然也会遇见遭这个压力。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的灰心这个词跟刚刚第三节的江残是同一个字，只不过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罢了，都是指着冒烟说的。他不冒烟，他不上胆。这个地方上胆这个词原文跟上一节的压伤是同一个字，所以以赛亚书的写作是很有意思的了。在这里使用两组的字交错的出现在这两节经文的里面，先是压伤，再来僵残，僵残压伤，用这样的一个技巧要衬托出这一位仆人跟那一些的芦苇跟那一些的灯火之间的相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地方。他也遇见了挫折，遇见了打击，但是他不冒烟，他的火仍然熊熊的在燃烧。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不灰心。他也遇见了挫折，遇见了打击，但是他不受伤，他不被压伤，他仍然能够挺直的站立，要完成他的任务，要完成他的工作，直到他在地上设立了公理。所以这里描写这一位仆人，描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遭遇了人生的里面的风雨，遭遇了人生的里面的各种的试探，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一样，耶稣基督 凡事和我们相同，跟我们一样，他也曾经凡事都遇见过试探，他也曾经遇见过苦难，他也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伤害。但是因为他靠着神所赐给他的灵的缘故，他不被压伤，他的火也不被闷的到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火花，只能冒出烟来而不能够燃烧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欢迎每一个压伤的芦苇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也遇见许许多多的创伤，他也遇见过许许多多人对他的不公的对待，他也遇见许许多多人到最后甚至于把他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不被压伤，他也不被闷的到最后只剩下了 冒出烟来而无异于周围的黑暗，他仍然在黑暗当中，他仍然是生命的光，要把光给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耶稣基督满有慈悲满有怜悯，他欢迎所有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来到他面前，不管是什么样的伤，不管是什么因素让你的火渐渐的暗淡，渐渐的接近了熄灭的地步，耶稣基督说，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我要用我的，你要带你进入你我的国度的里面，我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来治理你，带你进入这个井然有序的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今天早晨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一种光景的里面，我们身上的这许多的创伤，这许许多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发光的这些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如果你的人生的里面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位满有慈爱的主，慈深的对你说，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今天早上你可以认识他，因为他也曾经像我们一样，他来到地上，他走过人生的道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会觉得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谓的在圣经里面道成肉身是件大的奥妙，他不是像亚当一样一受造就成为一个成年人了，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婴孩，经过了十月怀胎来到了地上，婴孩的软弱他曾经在里面，这样一位万有的主宰，创造万有的神，你能想象到成为一个婴孩吗？婴孩是什么？婴孩是最脆弱的，人类的婴孩跟所有哺乳动物的这些的幼小的动物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过哺乳动物的生产的这些的影片，你会发现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把他们小动物生下来的时候，隔了没有多久孩子就可以自己把腿站直，就可以开始自己走在母亲的身边开始走动了。我们的婴孩呢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开始走动？万一母亲被猎人给杀掉了，这个弱小的动物它还可以逃命，它还可以觅食，它还可以躲到岩石洞穴的里面去遮风避雨。但我们人类的婴孩呢，它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人喂它，它很快就饿死渴死，如果没有人给它穿上衣服，它很快就冻死。 没有人照顾他，他很快可能就被野兽给叼走，给吃掉了。所以婴孩，人类的婴孩是最软弱、最无力、最需要保护的。可耶稣基督却成为这个样子，他也曾经经过人生里面的各种的艰难，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的里面，靠着木匠的手艺来维生，养活自己的母亲，可能父亲这个养父这个约瑟早就已经过世了，因此他必须做一个木匠来维生。当他最末了来侍奉神的那三年的里面，他形容自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描写了他自己的孤单，描写了他自己的这一种的在生活条件上面的这一种的艰苦。甚至于当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无所有，他没有留下什么钱让人可以分的，只留下了两件的衣服，一件他们就把它给撕开来了，另外一件因为比较宝贵一点，他们不撕开，他们还要为着这一件衣服给抽签的，所以仅有的两件衣服也给别人所夺走了。你会发现他经历过各式各样子的试探，好像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所描写的一样，魔鬼怎么样子的试探他，后来的各种的人生里面的遭遇，有人试探要他做王，那也是面对的另外一种的试探，各式各样子的打击挫折。即使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章里面，也才刚刚讲过了，他去到一些的地方，那一些地方的人不接待他，不欢迎他，拒绝他的这些的情景。他跟我们一样，成为我们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但是他不灰心，他不丧胆，他不被压伤，他不是冒烟的这个灯火，他仍然体会了我们的一切，但是他仍然有力量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再用他的火把我们那个僵残的灯火再给点燃，再给挑旺，让我们可以再为他发光。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给我们介绍的这一位仆人。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早晨我们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乐意欢迎接纳，并且他也采取行动，任何一个到他这里来的压伤的，他要把我们扶植起来，把我们缠裹，把我们包扎，让我们可以得着医治，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该有的功能。冒烟的，他也同样要重新的把我们的火给点燃。这是这一位仆人，你认识他，你可以到他这里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仆人耶稣基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我们也都是僵缠的灯火，我们不仅仅没有办法发挥你创造我们的时候该有的功能，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发出一些令人刺鼻的烟味，令别人觉得不快，但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是有希望，因为在这里有一位也曾经像我们一样遇见了创伤，遇见了打击，遇见了挫折，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它压伤，没有办法把它的火给熄掉的这么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圣灵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吸引我们来就近这一位满有慈悲满有怜悯的耶稣基督，好叫我们可以在这里得着医治，好叫我们可以在这里得着刚强，好叫我们可以得着你的拯救，以至于我们的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正常的功能可以再发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的里面接受它井然有序的治理，好叫你的国也可以早日的降临在这个地上。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的话藏在心里，若有压伤或者是僵残的情境，不要忘记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啊，做回应。当转眼仰望耶稣，请我们起立来唱。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
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要向弟兄姐妹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上个礼拜的主日的下午，我们有11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里受洗。我想请这11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我们这里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欢迎他们进到我们这个大家庭，请坐，谢谢。那个向弟兄姐妹抱歉，这个我们负责，我这个没有向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所以没有机会上个礼拜主日的下午来一起参加，一起来观礼。下一次我们负责的同工，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来跟告诉弟兄姐妹，也邀请大家一起 来观礼，因为这是每一个重生的弟兄姐妹的大日子，我们应该一起来这里，一起来为他们庆贺。谢谢。
先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而且我们先再次谢谢潘牧师跟师母在我们当中过去三天给我们的训练。潘师母在吗？我们可以站起来介绍一下。谢谢谢谢。好，我们有五个新的家庭啊。第一个是何健，请你在的话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再见。张红在那边。李应杰、陈王立超、王莹、葛林科，对吗？还没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没有机会拍到你的照片的，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这一边有没有新来的，在我左手边中间还有吗？还有新来的朋友吗？这一边。好，我们要请新来的五个家庭，在我们三位之后，请你来到我们的钢琴面前。我们有弟兄姐妹来专门的介绍我们的教会给你们认识。有几样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请我们的炮方弟兄把我们第一个打出来。第一个不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第二期建堂的工程。然后弟兄姐妹问到究竟该在哪里，我先跟他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现在有的是这两个，我们的大堂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建筑物在这里。这个是我们第一期工程建的时候，大概那时候我们可以允许可以盖的总面积是44000平方英尺，那时候我们允许盖的。OK， 那时候十几年前我们盖了这两方面，大概用了28000平方英尺，所以我们剩下的。就是16000平方英尺，我们还可以改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变成一个建堂第二期的工程，是我们还没有干完的，现在我们把它完成它。本来开始的时候，那个第二期的建筑是在这边的，后来我们在盖这个新的停车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可以盖这边更适合我们，所以我们第二期的工程就在这一边。连着我们这边的这个大堂这边啊，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我们同心的先祷告，我们同心的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请来跟我们讲。我们应该有一个第二期工程的委员会，在我们的中文堂当中有伟商长老，有古云，还有林洪洲的弟兄在我们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请你把它写下来，放在我们的奉献箱，或者放在我们的意见箱上都可以。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刚刚跟我们提到三位的弟兄姐妹来建议也可以啊。还有几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请大家打开你们周报，我们看一下啊。第四项就是礼拜三的圣经课程，从这个礼拜三我们重新开始。这次王牧师也教导我们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请大家可以在网上报名。第五项，上个礼拜天我们开启我们的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有很多很好的课程，请大家尽快去报名。你可以在网上报名，可以，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我们有些表格在后面，你填了之后再放在奉献箱，放在意见箱都可以。请大家尽快就报名，我们可以安排最好的课室，最好的就是足够的资料给大家。还有就是第七项，从下个礼拜天开始，3月5号开始， 我们的中文崇拜、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都会提前15分钟开始，就是9:45开始。所以请大家礼拜六早15分钟上床睡觉，礼拜天早15分钟起床，然后早15分钟离开家，那我们就大家都可以准时的9:45来这里敬拜主，好不好？好，再问大家一起，下礼拜天的崇拜什么时候开始？好，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聚会都这样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就参加主日学。